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六，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分界线，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板门店，数十年来将第一次没有任何武器。朝鲜半岛南北方上个月同意从共同警戒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板门店村，撤走所有的武器。朝鲜军人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人，自从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议以来，一直在共同警备区的两侧虎视眈眈。一旦朝鲜和韩国的国防官员以及联合国专家核定板门店已不再有任何武器，将只有35名不携带武器的卫兵在共同警备区巡逻，访客和游客就可以再次在区内自由行走。板门店是中立区，来访者原来可以自由行走，一直到1976年，朝鲜军队对一些在区内砍树的美国和韩国军人发难，打死2名美国军人。韩国和朝鲜上星期已经排除了共同警备区内的地雷。韩国跟朝鲜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从来没有签署和平协议，只签订了停战协议。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对话导致双方关系升温，增加了合作。路透社报道，韩国将举行2场只有韩国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目前韩国跟朝鲜的关系正在不断升温，韩国和美国为了顺利进行朝鲜去核的谈判而取消和推迟联合军演。美国和韩国上个星期决定取消原定12月举行的警戒王牌军演，两国此前已经推迟了已知自由卫士大规模年度军演。美国国防部说，这是为了能给美朝有关朝鲜去核谈判的继续进行一个机会。韩国总参谋部说，韩国将在下星期一到星期五举行太极军演，同时星期一开始为为期2个星期的护国军演。中国重庆一家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据报有10几人受伤。一名中年女性星期五上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家幼儿园门口突然对在园外做完活动的幼儿和老师持刀乱砍，后来教师和保安把她制服，受伤者都被送到医院救治。警方说，肇事的刘姓妇女今年39岁，已经被警方控制。目击者说，砍人的女性穿着干净，不像精神病患者。目前没有官方确认是否有儿童丧生，不过有官方北京的凤凰网援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消息报道砍人事件时说，没有幼儿园的学生死亡，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中国的暴力犯罪低于很多国家，在中国的伤人事件肇事者通常用刀，因为中国禁止民众拥有枪支。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温之际，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却连续4个月扩大，9月份已经升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统计局星期四发布的9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760.4亿美元，比8月扩大了0.8%，这也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连续第4个月扩大。此前记录的最大单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2008年7月份所发生的760.3亿美元。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与巴西总统竞选领先的候选人波尔索纳罗搞好关系。波尔索纳罗抨击中国的言论可能会使两国之间有利的贸易关系变糟。更多寄给美国民主党人疑似炸弹被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主流媒体造成愤怒情绪。当局获取了更多寄给民主党名人的疑似炸弹，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说，事件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在美国制造了充满戾气的政治气氛。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凑份子给同事买礼物。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看看如何跟别人摊牌。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地下交易。
Yeah, contributing to an office birthday present for a coworker is always a pain in the neck, especially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that well. But I mean,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ite the bullet. You don't want to be a party pooper.
That's a catch-22, 进退两难的局面。My dad is always telling me I should set aside some money to build and maintain business ties, around 10% of your income.
True.But all the gourmet food in this town often causes me to go over my budget.
That'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you're Mike.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好好好，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I-G, Big, Box, B-O-X,Box, store, S-T-O-R-E,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超级商场一般是连锁店，比如沃尔玛。
Compared to big box stores, Amazon's prices are cheaper because of lower overhead.
跟超级商场相比，亚马逊网站商品的价格更加低廉，因为他们的管理费用没有那么高。
Due to their convenience and cheaper prices,Big box stores are becoming a popular alternative to local stores, even for grocery shopping.
由于超级商场的便利和低廉价格，跟当地的小商店相比，消费者越来越愿意选择去超级商场购物，甚至到那里去买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就是超级市场，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形象。在沃尔玛买的东西包装都是超大盒的，我要是买了，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Well, you can always ask for my help if you can't finish your cookies. I don't mind.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Yeah, why am I not surprised?
Hmm.
Actually,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I nearly took a job as a Walmart cashier.I only had a student visa at that time, so I had to give it up, since I didn't want to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That's a smart move. You don't want to be caught doing something illegal.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term, under the table.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从中国来美国旅游，后来想留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工作许可，所以不能合法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申请工卡。不过美国其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他们找的都是支付现金的工作，所以不用交税。英语里有个习惯用语，专门指这种交易。
Under the table. Under is spelled U-N-D-E-R. Under. Table is spelled T-A-B-L-E. Table.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交易，也就是不能见人的，而且往往是非法的。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商人怀疑他的竞争对手之所以很快就拿到了卖酒的许可，可能是私下里贿赂了管事的人。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我的餐馆申请酒牌已经一年多了，但是这个人刚来两个月就拿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私下里给了管事的官员什么好处，要不然他怎么能那么快就拿到呢？
虽说见不得人，但是很多生意都是通过 under the table 办成的。有趣的是，中国人说在饭桌上谈事， 意思是酒足饭饱之后就好说话了。但西方人却说 under the table， 在饭桌下面办事。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在一个高度廉洁、高度透明的体制中，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合约，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而不需要私下里打通门路，行贿受贿。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ompete under the table with kickbacks.
虽说 under the table 听上去在生意场上应该是由来已久了，但事实上，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历史并不久远。当时合法交易都是在桌面上完成的，所以在桌子下面 under the table 进行的交易就是指不光明磊落的。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要看看美国一个最可能从 under the table 得到的收入来源，您能猜得到吗？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我有一家餐馆，很多年轻人都想在我的餐馆里打零工，做服务员，而且都希望我能付给他们现金，这样他们就不用交税了。这样做其实我也愿意，因为我报账的时候不用把他们包括进去了。
对呀，在餐馆当服务员赚的小费也是现金，难怪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在餐馆打工，赚的钱可以全部进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呀，还有很多学生放了假专门跑到旅游景点去打工呢。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这也让我想到，很多墨西哥人为什么会愿意背井离乡到美国来打工，原因很简单。
An American salary, even if below minimum wage and paid under the table, would be much higher than what they could earn at home.
在美国赚的工资，即使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而且是私下里的现金交易，也要比他们在家乡赚到的多得多。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heard a lot of people in America work as waiters as a part-time job because you can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Is it true, Mike?
It depends. Sometimes you can get paid in cash, and tips can be very generous.
Huh, 我原来特别羡慕西餐厅的女服务生，觉得她们又能在高级餐厅工作，小费啊还特别多。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if the IRS caught you not paying taxes, you could be in serious trouble.
Exactly. 在美国交税可是头等大事，要是你哪次逃了税，不管隔了多久 ，IRS 都会找到你的。好了，刚才 Mike 提到了 downside。咱们来听听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wnside。Downside is spelled D-O-W-N-S-I-D-E。Downside。
Downside 是指某件事情不利的方面。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being a celebrity is the loss of privacy。
做名人的代价之一是你的隐私会受到损伤。
The downside of working from home is being forgotten by your boss for work and promotion.
在家上班的缺陷是很容易被老板遗忘，不光是布置工作的时候，提拔的时候也是一样。
The biggest downside of owning a cell phone is that you can never truly get away from it all.
带手机最大的不利之处是你再也不能彻底摆脱周围的一切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wnside, downside, downside.
Yeah, I love telecommuting,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you might be forgotten by your boss.
You definitely don't want her to forget you when it comes time for a promotion. Working from home really is efficient, though.It saves up on time and gas.
我觉得吧，如果你想远程工作，就要先跟老板谈好，让他知道你每天都在做什么。Both sides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so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 also feel like you need to go into the office from time to time. I can't stand working from home all the time. I need to talk to people.
Yeah, I noticed.
You.
好了好了，我刚才提到了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告诉过大家，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没有工卡，所以想找那种支付现金的工作。我告诉他，这么做太悬了，如果被抓住，不仅他自己，而且雇佣他的老板也要倒霉。所以他最好坦白地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工作许可。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指开诚布公地说明事实，叫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Lay is spelled L-A-Y, lay. Cards is spelled C-A-R-D-S, cards.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ay 是动词放的意思。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摊牌和盘端出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用 put 代表 lay, 说 to put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人在向女朋友求婚以前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我不想对你有任何保留，所以我现在全都告诉你，我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如果你嫁给我，可能还得工作一段时间，起码要等到我的生意开始有些起色为止。
出去工作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除非这个女性出生在一个极其老式极其保守的家庭。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起码这个男人很老实，婚前就警告未婚妻，婚后不会马上过上阔夫人的日子，恐怕还要辛苦一段时间。确实，很多专家都建议婚前要把各自的财政状况告诉对方 ，to lay all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其中包括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等等，还要看双方在理财方面是否看法一致，否则一个省吃俭用，一个大手大脚，肯定过不到一块儿去。大家肯定已经想到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打牌来的。打牌的时候牌是不给别人看的，所以说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or 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指把原来保密的东西公开出来。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有100年的历史。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两家公司的老总正在就一项交易讨价还价，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底牌都亮出来，告诉对方我们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另一个人说，那好，我们公司的国际业务很失败，现在我们需要现金支撑。
我就不相信上面这两位公司老总会和盘托出，他们肯定会对对方有所保留，这样才能讨价还价嘛。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最近我们附近一家公司的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问题陷入了纠纷。
Both sides need to put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for any progress to be made.
要想在谈判上取得进展，纠纷双方必须坦诚相见。与此同时，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在那家公司上班，他觉得形势不好，所以马上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He laid his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old his boss about the job offer.
他坦率地把准备换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Before a couple decide to get married, they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alk about things such as financial habits, living styles, and so on.
Exactly. Being candid can prevent a lot of future unhappiness. Speaking of which, you owe me $1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got a gift for me on your behalf since you didn't give me a Christmas present this year. So you owe me $10 for the gift.
Oh, 我好无语啊。不过有时候吧，同事凑份子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Amanda 就跟老同事 Sarah 抱怨起了新办公室了一些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 i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 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Sarah 觉得 she will be out $30, 一下子出30块钱有点多，可是呢又不想让人家觉得她是 Grinch 自私的人，或是 party pooper 败兴的人。
It's a catch-22. On the one hand, you don't want to go over the budget.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ants to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Grinch.
Especially if you're in a new team, first impression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Let's see if Amanda can offer Sarah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Amanda 劝她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 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 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把份子钱从10块减少到5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他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10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Speaking of which, since I compromise every day by working with you, I should get some compensation.
Working with me every day is your compensati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六，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分界线，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板门店，数十年来将第一次没有任何武器。朝鲜半岛南北两方上个月同意从共同警戒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板门店村，撤走所有武器。朝鲜军人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人，自从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议以来，一直在共同警备区的两侧虎视眈眈。一旦朝鲜和韩国的国防官员以及联合国专家核定板门店已不再有任何武器，将只有35名不携带武器的卫兵在共同警备区巡逻，访客和游客就可以再次在区内自由行走。板门店是中里区，来访者原来可以自由行走，一直到1976年朝鲜军队对一些在区内砍树的美国和韩国军人发难，打死两名军人。韩国和朝鲜上星期已经排除了共同警备区内的地雷。路透社报道，韩国将举行两场只有韩国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目前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正在不断升温，韩国和美国为了顺利进行朝鲜去核的谈判而取消和推迟联合军演。美国跟韩国上星期决定取消原定12月举行的警戒王牌军演，两国此前已经推迟了已知自由卫士大规模年度军演。美国国防部说，这是为了能给美朝有关朝鲜去核谈判的继续进行一切的机会。韩国总参谋长说，韩国将于下星期一到星期五举行太极军演，同时星期一开始为期两星期的护国军演。中国重庆一家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据报有十几人受伤。一名中年女性星期五上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家幼儿园门口突然对在园外做完活动的幼儿以及老师持刀乱砍，后来被教师和保安制服，受伤者都被送到医院救治。警方说，肇事的刘姓妇女39岁，现在已经被警方控制。有目击者说，砍人女性穿着干净，不像精神病患者。目前没有官方确认是否有儿童丧生，不过有官方北京的凤凰网援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消息报道砍人事件时说，没有幼儿园学生死亡，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温之际，美国的贸货货物贸易逆差却连续四个月扩大，九月份已经升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统计局星期四发布的九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760.4亿美元，比八月扩大了0.9%，这也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连续第四个月扩大。此前记录的最大单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2008年7月份所录下的760.3亿美元。与8月相比，美国9月份货物出口额是1409.5亿美元，比8月份增长 1.8%。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与巴西总统竞选中领先的候选人博尔索纳罗搞好关系。博尔索纳罗抨击中国的言论可能会使两国之间的有利贸易关系变糟。路透社报道说，最近几周驻巴西利亚的中国外交官与博尔索纳罗的高级顾问会面了两次。参加会议的中方参与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突出与拉丁美洲最大国家的合作，该国的粮食和矿产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同时也使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博尔索纳罗将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描绘成一个寻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部门的掠夺者。美国当局获取了更多寄给美国民主党名人的疑似炸弹，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说，这起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在美国制造了充满暴力之气的政治气氛。特朗普星期四早晨发推说，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的愤怒很大一部分是由主流媒体有意为之的虚假和失实报道，也就是我说的假新闻造成的。在特朗普发推发表评论之际，当局星期四发现了含有疑似爆炸的装置，送给不同的收件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抵达中国进行3天的正式访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将会在北京正式宣布结束40年的对华经济援助。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议论，有网民说，从来不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都去了哪里？也有网民说，这是日本给中国的战争补偿，不需要对日本歌功颂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里发挥积极作用，而日本也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到底40年来日本给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是否真的像中国官方所说，这是两国的互利双赢？而为何中国政府一方面接受日本的援助，一方面又能够对非洲进行大量援助呢？安倍此行将会如何的重整日中关系？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您好。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松田教授，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松田康博教授。那么，松田教授，我们知道，在日本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中国网民说惊呆了。这么多年来，他们不知道日本在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援助。我们知道这样的援助呢，它的英文叫 ODA， 是从这个1979年开始正式展开的。能不能先请松田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日本当时为何决定要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援助？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呢？
当时因为这个中国，刚刚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后。中国本身非常希望推动自己国家经济的一个现代化，不过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是非常恶劣，就是中苏对立的状况之下，那么中国就一定要向美国靠拢，向日本靠拢，那么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所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来讲，跟外国借钱来推动这个现代化是，就是不明观就是不太正义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是一直都不让人民知道有这种事情，而且是把这个外国的援助说成这个经济合作，而不是经济援助，所以很多人的很长时期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因为就是日本方面国内的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也提升了，所以中方也开始改变一些说法，就开始做一些宣传，这是日本其实是常年以来都跟中国进行一个经济合作，他们是大概这18年，他们已经做这样的一个宣传。
是，那松田教授，我们也知道现在呢，这个日本方面决定要停止这样的一个援助，那么日本方面当然也做出一些说明，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那么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需要日本方面的援助了。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时间点特别利用安倍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那么日本方面实际上讨论要停止对华援助其实也有很多年了，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来宣布呢？
因为这个大型的这个日元贷款呢，早就没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几项的技术援助，还有一些这个友商援助，基本上这个是一定要结束的，但是结束援助需要选对一个时间点，
嗯哼，
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如果是在两国关系是跌到谷底的时候宣布的话，那就要雪上加霜嘛。那么现在是刚好是上升的一个势头，哦，而且一个替代的措施就是说日中两国在平起平坐的这个状况之下，开始对第三国的一个合作，共同的合作，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美满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就是日中关系开始好转的这个时候，
嗯，
这是我的解读。
好的，那么杨忠美博士，我们就想来听听您的解读啊，顺便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四十年来日本方面的经济援助对于中国的刚好这个开始点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那么包括中国官方也承认日本方面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稍后导播也可以放上一个图片来显示这四十年来日本方面的援助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其实很多的重大工程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杨博士，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到底这个日本方面的经济援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帮助和影响，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停止这样的援助？
对，就是我觉得
杨博士，对不起，我先打断您啊，您是不是旁边有这个喇叭或者是传声器？没有啊，好，您继续说，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强的回音。
对，我也觉得好像声音不太好。
好，现在好多了，嗯，您说。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啊，我们知道就邓小平呢，到日本去参观过。
是。
他认为这个日本呢，正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现代化。他参观的这个像比方说一些大的工厂以后，像这个热力工厂啊等等，就他觉得这个他从参观以后才知道的什么叫现代化。那么他当时还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他认为就是跟美国走的都发了财了，跟了苏联走的都好像都不行。那么他就今后要走美国和西方的道路，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要先是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呢作为出于中对中国进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对中国侵略战争的，他呢是实际上要和中国搞友好关系呢，在历史上他是有一个负债的感觉。那么他想呢通过呢这样一个经济援助了呢，把这个战争赔款的这种说法呢就抵消掉。那中国实际上也同意了这样一个观点，这样的话呢，对双方都是一个很体面的说法。那么中国呢实得其所，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日本的资金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就是说地下基础建设方面，核心这个环境保护啊等等，还有能源的方面，包括这个医疗方面，像日中和平，北京日中和平医院等等，这都是这个日本的钱。所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话呢，日本的经济援助呢和技术呢，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就曾经说，我们的现代化是好像要以日本为模式，而不是以美国为模式。那就对当时对日本的援助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对日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是赞赏的。那么所以对日本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实际上对中国推进现代化在初期阶段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那么同样的，在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我想请杨博士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那么她在这个星期当被问到有关于日本要停止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他说，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里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中日互利双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博士，您怎么来解读华春莹女士的这句话，就是日本方面也从援助中获利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这种说法呢，就是中 这是一种面子上的，要有一个很一个维持一个面子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在选择这个时间呢，刚才就像这个松平教授讲的，就选择了一个时间的节点比较好，在中日关系比较圆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这个 GDP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就从各种形式上、道理上都是讲得过去的，中国也很难提出反驳。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了，那么就已经超过我们了 GDP。所以说呢，他这样的现在的给中国这样一个优越的一个经济地位以后呢，日本可以体面的退出来，中国呢也可以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退出。所以说，我觉得是上方一个体面的退出的一种说法。
好的。
但是呢，但是中国说要讲这个好像是上方合作共赢呢，是要维护自己的一个面子，因为他从以前呢从来没有很好的宣传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经济援助方面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把这个改革开放的成就呢，都作为做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好像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是因为领导有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领导当然是一回事，规划是一回事，但是呢，如果没有外国的经济技术和资金的话呢，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也不会那么快的取得成就。所以说，我觉得呢，他这个事呢，还是为自己的一党专政和共产党的统治的合法化和优越化，来做一种说辞的。
嗯哼，松田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看到在日本方面宣布了这个停止的消息之后，中国有一些的网民，他们认为啊，这个其实日本方面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所谓的一种战争的补偿，所以呢，他们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感谢日本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人认为说，日本其实要援助中国是基于是想要来夺取这个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些看法。那另外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这样说，他说日本其实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双方的一种互利双赢。您怎么看中国官民两界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其实在1979年前后的这个刚刚开始日本对华援助的这个时候，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种战争赔偿的一种替代的政策，这是一个双方的一种默契，但是没有公开表述，所以这种提法并不是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应该是说中方这个放弃了赔偿，但日本就是表示这个对过去的表示这个道歉，然后虽然不赔偿，但是对中国进行一个巨额的援助，然后中方表示感谢，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到最后，因为是大的这个就是中日两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大局呢，就是走错了路所以整个的气氛变得不好，所以才会产生这些这个噪音，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有这个对其他国家的这个援助呢，当然对这个受援国的这个利益是比较大，但是这个援助国也有一些利益，比如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当然对中国也有利益，但是非洲的受援国大概不会提出这种观点，这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外交上的礼仪上的一种克制的一种表现，这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方这一般民众讲什么话都是自由，但是官方说刻意强调这种提法是在国际的外交上是比较少见到的事情。
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想请杨中美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看到当然网友有很多的不同看法，那么您怎么看这些网友的反应呢？
这网友的讲法呢，当然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观点，这个不能说一一做评论，说他是正确还是错。但是我们讲从历史上来说呢，毛泽东曾经讲过，他 见到他的日本的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应当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没有你们的侵略，就是说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早就被消灭了，那也不会取得以后的胜利。
嗯，
那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是有黑字白字的，应当是有历史的证据，历史研究者都知道的事。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当然是不是说国民党就是说，和中国担负了主要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那么在敌后根据地呢，共产党呢趁机发展壮大了，这是这个利用抗战呢一起成长起来的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当然从这点上毛泽东讲话是有一定正确性的，但是呢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会讲对老百姓就不好交代，好像是就成了侵略有理了。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呢是从来不会讲这种真历史的真相的事。
嗯，
就只能说是就是找自己对老百姓是宣传是一套，但他们自己看历史是清楚的是怎么样的一事实。那么这老百姓是当然讲是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主力。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改革开放当中如果取得的成就很将很大的钱功勋是在由于引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得到日本的帮助，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完全是维护中共政权的想法，是一种宣传。所以说呢，不提和少提这种外方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技术，这是符合他们的统治政策略思想的。
嗯，
所以说我是这个不奇怪的。但是呢，
嗯，
日本作为日本来赔偿中国的这个进行经济资源，作为赔偿金的这个代替呢，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这日本的确在二战的时候侵略过中国，这造成了中国军民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们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赔偿呢，我觉得也是应当是合理的一种做法。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极大的好像批评或者是不赞成的意思，应当说是应当欢迎这种经济的援助。但是呢就是说说是商赢的结果呢，那肯定就是不是那个商赢，是一种投资的问题，那是日本呢国厂家和财团如果到中国投资开厂，那么他如果在这个中国呢赚了钱，那就是双方合作的这个一个各取所利的结果，这个援助就是援助，是另外一回事。
嗯，好的。那么松田教授，我也想请教您啊，刚刚在这个杨中美博士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一些反日的抗议情况啊。那我就想请松田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一位日本学者，我们看到了日本方面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而也看到了在中国国内这几年来不断的发起的这种的所谓的反日浪潮，很多人说中日关系里是充满着这个爱恨情仇的复杂情绪，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复杂关系和所谓的历史情节呢？那么另外刚刚杨博士也提到，他说把这个援助视为是战争补偿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出当年的这个战争情况已经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强调了以德报怨不征求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如果真要赔偿的应该是国民党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政府，您的看法呢？
从最后的一个问题开始回答的话，就是说1952年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跟日本政府，中华民国已经先到台湾嘛，
嗯，
那时候的谈判的结果，那时候签的这个友好就是和平条约的里面所提到的内容是，中方也就是中华民国方面是放弃一个这个赔偿的请求权。就是双方都放弃，所以1972年，这个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日本方面的解释，法律上的解释是说，中方已经就是台北方面已经放弃了请求权，所以北京是不能放弃请求权，他只能放弃赔偿，是一个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所以他已经没有选择。就是不能再提出要求，我这个赔偿，要求日本这个给予赔偿，所以当时的安排就是不要求我这个日本赔偿， 那但是日本方面是一直都在找有没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那么后来就是毛主席过世了，这个邓小平上台，他就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方面都一直都，因为日本在东南亚已经有经验，就是对东南亚的援助的一个经验，能不能在中国大陆上也可以这个使用，所以那时候两边的双方的这个意图吻合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中方是当然是因为共产主义不能借外国的钱，所以他一直都不提这个。后来日本方面国内是因为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所谓历史问题的纠葛的关系，在中方发生一些这个反日的一些这个活动，那日本国内的这个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还有不仅仅是这个反日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应该是1994年还是1995年，就是有核试啊，中方人进行了一些核试，还有对台湾的一些军事的威胁、台海危机等等。那么日本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希望中国将来变成更加富裕、更加民主、更加与国际世界接轨，这是在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一个战争赔偿的替代的手段，而且跟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分享一样的一个意图，希望中国更加的变好，更加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一点是好像是中方的意图呢，好像是越走越远。这也是日本方面对这个援助的批评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然后要赶快结束这样的这个声音起来的一个原因。那么以后就是如何来结束，然后结束的时候也不让它变成一个日中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选对的一个时机嘛。
是松田教授实际上刚刚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日本方面的援助实际上也有一个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更加的民主、更加的开放、更加的与国际社会来接轨，但是几年来的发展似乎不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杨忠美博士，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疑虑，同时还有人说这个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是占中国接受的外援大约有60%，60%以上，所以这代表着不仅仅是日本的援助，中国实际上还有接受其他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那么很多人就很纳闷了，为何中国现在还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而且一方面接受外国援助的同时，中国政府自己却又在向大量的非洲进行这样的一种经济援助，如何来解释这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呢？杨博士，您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种矛盾的情况，因为呢，日本要提出这个今年接受这样的一个援助呢，也实际上也指出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现在也在推行一带一路，那么也对外国进行了援助，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合作，比方说在一带一路啊，在第三国家进行这个基础建设方面的援助的时候进行合作，把这些钱用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也是要想解决这样一个困局和矛盾。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政府提出这个说法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中方也是接受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杨忠美博士，也感谢松田康博教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里，我们将要继续的来就日中关系来展开讨论。中国向日本取经，习近平和安倍谁更需要谁？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